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技术支持中提高心性，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我把自己在做技术中修心的过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电脑技术中师父帮我修炼提高。一次同修送来一台电脑，我打开一看，是某品牌的新型电脑，我就很喜欢，爱不释手的，迫不及待地想安装好系统后享受一下用新型电脑浏览大法网站的感受。可是系统安装好后却发现网络连接不上，网卡驱动没有安装上。那时技术网站上对于新型电脑的相关技术还没有那么太完善，我试了几种方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在官网上下载驱动也没解决问题，我这下慌了，这可怎么向同修解释，这怎么给同修送回去，恢复到原来的常人系统已经不可能了，再说了送回去让同修怎么办呀，也上不去网，让同修怎么用呀。同修的是新电脑，会不会认为我把他的电脑给弄坏了，这一下我人心都起来了，问题还解决不了，同修那儿还没办法交代。就这样电脑在我这里放了十多天，这样的方法那样的试验怎么也弄不好，这可怎么办呢，我着急上火的，吃不好睡不好，就琢磨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冷静下来看看自己的状态，真是吓一跳。修炼人遇到事不得修心吗？找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吗？我这怎么一下子站在常人那儿，不修心就想解决问题呢？这还是修炼人吗？这不就是常人吗？我赶紧向内找，查看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自己在知道是新型电脑时，那颗执着新型电子产品的心就暴露出来了。等着用新电脑浏览大法网站，等着享受新电脑带来的视觉感受。还有在没做好系统后，担心怕同修不理解不满意，又怕影响和同修的相处，致使自己吃不好睡不好的，不停地在技术网站里，在常人电脑上，在手机上找解决办法，这些不都是人心所表现出来不在法上的状态吗？认识到这些后，我赶快用法来归正自己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放下一切不在法上的所思所想，真诚地求师父点悟自己。这时思想中出现一个念头，先做回干净的常人系统，备份驱动，再重新做加密。当时我真的是茅塞顿开，真的很感谢师父。这样我在网站里找到了和新电脑匹配的 Win11 文件，安装到电脑上，进入系统后，那清晰舒适的页面真的让人赏心悦目，真的好喜欢。可是我心里知道 Win11 并没有在同修允许的加密盘里使用，可是我真的好喜欢，舍不得放下这舒适美好的东西。这时一下想起来一件事，就是文件下载后我并没有验证，直接就拿来安装了，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还不知道，就想大法网站里的东西不会有问题的，以前下载的很多东西验证都通过了，这个也一定可以的，没事的。可又一想，这是关乎同修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别怕麻烦，还是验证一下吧。没想到的是验证竟然没通过，我又反复下载反复验证，依然没有通过，可是喜爱这个系统的心依然让自己开脱，没事的，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再说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儿都安装好了，还要费事备份驱动再安装 Win10， 还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如果真出现问题我怎么向同修交代，怎么解释，反正同修也不懂，我不说他也不知道咋回事，再说文件是大法网站里的，也是干净的，就这样用着吧，别费时费事再浪费时间了。想着就关上了电脑，准备第二天给同修送回去。晚上睡觉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劲儿，这对同修也太不负责了，对同修的安全也太不负责了， 怎么能因为自己喜爱耳目一新的人心，让同修来承担安全风险呢？怎么能因为怕费时费事浪费时间，就不管同修的安危呢？太自私了，真的是太不符合修炼人标准了。就算是有责任心的常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我怎么会这样呢？太可怕了。想到这，我立刻起身打开电脑重装系统，把电脑系统安装好，做好升级，把同修需要的东西都安装整理好。一切都那么顺利，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我知道是自己修心提高了认识，一切才这么顺利完成的。师父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来暴露我那些隐藏的人心，让我去发现认识提高。整理好一切后抬头一看，天亮了，可我却一点也不困，很轻松，很愉悦，很坦然，心里像大海一样宽阔，似乎这十多天的煎熬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心里是那样的平静祥和。第二部分，在设置路由器过程中修炼心性。在明慧网最初提出设置路由器时，我就开始给同修做安全设置。有的同修注重安全，看到文章后就来找我去帮助设置。我也让同修帮助告诉其他同修家里的路由器要做一下安全设置，所以有知道住址的同修家，我就自己上门去设置。可是有些同修设置完后来找我说，网变慢了，爱博上不去，新唐人晚会都没看上。同修当时很生气，我就解释说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可能过年用网的多，所以网速就慢了些。同修没说什么，就说是让我设置完后电脑就慢了，我也没说什么，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有事我又去这位同修那儿，同修还是这样说，还说别的同修也反映说设置完后网速变慢了，我也没说什么，觉得其他同修可能受这位同修的影响，可能是心理作用。可是当我有事又去这位同修那儿时，同修看到我很是生气，大声并训斥地说，路由器设置完了这网都上不去，太慢了，新唐人从来都没有看不上的时候，今年居然没看到，还得到别人家去看。看到同修这个态度，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但他是老年同修，从表面人这儿我也应该尊重，不能说过分的话，我就一声没吭坐那儿生闷气。当时就想把路由器给他设置回来，才不管那事呢，安不安全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不给你设置，是你自己这样那样的有问题。可是转念又一想，同修不懂才会说这样的话，他不知道不做安全设置会带来什么问题。再说老同修这儿是学法点还是资料点，安全上更应该做到位，我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生气糊涂不顾老年同修的安全。我也就是承担一点老年同修的不理解，让他磨到点儿也没什么，这也正好是自己要修的东西。可老年同修承担的可是安全问题。想到这儿我的气就没了，心平气和地说，不会影响网速，过年的时候我家网速也是这样的，不如每年的快，大家都这样的，和设置路由器没关系。说到这儿，老年同修没有再说什么，态度也缓和了下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提路由器设置引起网速慢的问题。可是一次在给另一同修做安全设置的时候，听到一些同修的反馈，认为设置不设置的也没有那个必要，不用非得设置，设置完了还慢。听到这些话，我感觉好像自己小题大做了，把路由器设置问题看大了，还上门找人家去做，其实人家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事，还给人家带来麻烦，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有点小题大做了。从那以后我不再主动去给同修设置路由器了，有同修来找我就去，没人来找我就再也不主动上门去设置了。后来一些已经设置完的同修换新路由器时，或者某些原因动了路由器，也不再来找我帮助设置。大家觉得这么多年了也没在这方面出现安全问题，设不设置的就那么回事了，所以大家也就不再设置。只有几位同修仍然坚持着路由器的安全问题。 直到今年，由于路由器的设置引发的安全问题的出现，同修们一下子都要设置路由器。同修找到我，让我帮助所有没设置的同修做设置。我一下子人心就起来了，心想，当时上门给你们设置，你们不设置，还说三道四，自己不设置不说吧，还影响别的同修，现在出现安全问题来找我了。在人心的驱使下，当时我没有答应同修，说近期工作忙，没有时间就推脱了。可是当同修走后，自己反思，这是我吗？这样狭隘的心态对待同修安全的大事，这是修炼人所为吗？这符合大法弟子称号吗？这么恶毒的心态是自己吗？我是同化真善忍的生命，怎么会是这么为我为私的心态？这不是我，我不要被不好的生命操控。我得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给同修设置路由器就是我该做的，这就是我的责任。后来同修来找我帮助设置，同修说得很卑微，小心翼翼的像求我一样。看到同修这样，我心里很难受，什么也没说，过往的一切烟消云散，很爽快很高兴的就答应下来。同修也一下子高兴起来，就这样完成了当地的路由器设置。第三部分，在技术同修间修炼提高。加密系统在密码设置要求上比较高，刚推广的时候，同修对密码又有自己的要求。有的老年同修说，我年纪大了记不住，你给我弄个好记的。还有的同修说，我没上过学，那些符号呀，大写小写什么的我都不懂，你尽量给我整个简单的。还有的同修说，太较真了，弄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总之有这样那样的声音，我没有理会，严格按照明慧的密码等级要求设置密码。我当时也不是太懂，密码设置的等级是安全的，但设置的内容则是杂乱无章的，很难记得住，在同修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致使有的同修不找我做系统，找另一位同修去做，还有一些同修把我做完的系统拿去重做，换一个简单的密码。当时同修都说我较真儿，并且那位做系统的同修也说，安不安全也不在密码上。当时我听了这话，除了震惊之外，也有一些心里不平衡。所有的同修都找他去做了，没人来找我做，都嫌我设置的密码太复杂还难记。我觉得同修啥也不懂，就想着方便，其安全于不顾，还觉得那位技术同修也不对。我都做完的系统了，找你做你就给做，让同修怎么看我？我以后还怎么做技术，还怎么完成自己的使命？再说那不是说胡话吗？安不安全不在密码上，在啥上？表面空间的电脑安全不就体现在密码上吗？你设置的不按照明慧安全等级，那不是存在安全隐患吗？我越想越生气，完全不在法上认识，就这样没有人来找我安装系统，只有在同修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才来找我。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法时间的增加，渐渐的心安稳下来，回过头来看看整个过程，发现了自己不在法上的地方。严格按照明慧网的要求设置密码没有错，但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找一些容易记得住的，或是一句话或是什么来设置密码，大写和小写可以有规律的设置，方便老年同修记得住。对不认识字的同修，可以在键盘上按照一定的形状或规律来设置密码，这样就解决了同修记密码难与安全的矛盾问题。技术同修设置的密码确实安全等级不够，但当同修提高认识后，一定会改变原来的做法，严格按照明慧网要求来做。而自己却把问题看得那么绝对，做得那么刻板，弄得同修不知如何是好，同时还为我为私的站在完成使命上去完成任务，没有在同化大法中去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现在想想，自己遇到这样的事，真的是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人心与不足，从而在法中提高上来，同时也感谢同修帮助我在法中提高。在这些年的搞技术中，明白了提高心性才能提高技术，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更加注重心性的修炼，更好地提高技术能力，为救度众生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老太正念救人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我今年83岁，1995年春天幸运地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开始修炼了。在这里分享一下我在修炼中的一些心得体会。我的孩子们都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儿子还跟我说，我后悔当初上学没有好好学知识，你写心得体会还得去找别人帮忙写。我说，我们大法弟子不说这个。我老伴去世之后，孩子们更支持我好好修炼。每天学法的时候，孩子们把书给放好，把眼镜放好，说让我学吧。晚上睡觉前，闺女给我把被褥放好，伺候得很好，感觉孩子们很孝顺，我心里很舒服。老伴的离世也没有耽误我讲真相救众生，我理智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被情带动。救众生的事那么紧迫，我必须得做好。同修们把台历都做好了，之前不少人早就叮嘱过我，到时候别忘了给他们一本。儿子说，我带你去。儿子骑着电动车带着我，我跟儿子说，前边遇到人就给人家讲真相。儿子遇到一个人之后，叫住人家说，给你个好东西。别人问是啥，儿子说是台历，那人很高兴地收下了。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附近有个菜棚，好多老年人都在那儿歇着。有人就说，法轮功来了，这次给我们什么宝贝啊？儿子就给他们发了台历、小册子和真相点播机等，然后跟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我儿子对他们说，你们好好看看吧，这都是最好的。然后儿子跟他们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神奇事。有天，儿子骑摩托车赶路，天很黑，也没有路灯，看不清路面。路上有三块大石头，因为看不见，直接就奔着石头骑过去了。前轱辘过去了，后轱辘就爆胎了。儿子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他的腿插住了车身，他没有倒下，吓得心砰砰跳，心里想，这是师父保护我了，要不然不知道会咋样。还有一次，儿子开车去拉冬瓜，有1万多斤，他走到路上，一辆车突然从侧面冲过来，他的车后边还紧跟着两辆大拖挂，他在中间，当时心里很慌，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然后车摇摇晃晃的就过去了，冬瓜也没甩出来。两车只差20公分就碰上了，好险呐。儿子说，把我吓得心肝肺都要蹦出来了，出了一身冷汗。这时我儿子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说，是我在危难中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救我，大法师父在危难中就救了我，使人和车平安度过险关。还有一次，儿子在铁路干完活，回工地吃饭的路上，开车拉了20-30个人，走到路口向右转弯时，突然冲过来一辆车，眨眼功夫就到他跟前了。吓得他心惊胆颤，紧踩刹车，车上的人吓坏了，说，完了完了。儿子急忙喊，法轮大法好，然后安全通过了这夺命大关。过后旁边的人问我儿子，你喊啥呢？他说，我喊法轮大法好，遇到危难的时候，大法师父会保护我们。以上是我儿子给乡民们讲的，他说，这是我亲身经历。乡民们说，真危险啊，真神，这是有神仙保护啊。后来他们都不听我讲， 都去听我儿子讲了，他们很爱听。他们把真相资料都拿光了。有人问，还有吗？儿子说，没有了，我们改天再来。我发正念时，突然心里一震，心想，这不对呀，孩子们把我伺候得这么好，什么活都由孩子们包揽了，连我学法看书时都把书给我放好，这不是在助长我懒惰和安逸心吗？这反而是对我不好。我就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对，不用这样伺候我，就是一台机器，老放那里不运行会生锈，以后不要这样伺候我了，我自己的事自己干，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讲真相，我自己去，谁也别跟着我了，再这样就是不孝顺。后来我就自己骑着三轮车出去讲真相，拿点小册子出去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常人还给我编了些顺口溜，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真善人好，真善人好，真善人就是我们的好领导。我背着资料各村跑，我给众生准备的资料很全面，有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点播机、真相 U 盘、台历、挂历、年画、福字等等，还有一串一串的精美挂件。我一个村一个村的路边悬挂。83岁的我，看到哪棵树地理位置好，但树高，我够不着树枝，不能悬挂时，我说，叫我爬树上去。同修说，咱挂哪里，哪里就是好位置，不用爬树。后来讲真相发资料，有人说，给我本后书有没有？我说有。发年画和福字的时候，有人说，你多给我几个福字，我要贴我家的这个位置，那个位置，还有哪儿哪儿哪儿也要贴。看得出，众生把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真相视为宝贝。面对这么多人要，有多少也显得不多。每年都有没得到台历、年画和福字的乡亲们，找到我家里来要。乡亲们说，我们知道你们法轮功都是为我们好，为大家好。前几年在我村发年画和福字，我一边走一边高喊，乡亲们，给你们送福字和年画来了，都出来拿来吧。不一会儿大家就拿光了，没得到福字和年画的乡亲就找我家去要，我说没有了，他就跟我吵吵，你怎么不给我留着？我说，我在你门口喊了，都来拿年画和福字，你咋没出来呢？他说他没听见，你下次用高音喇叭喊我就听见了。到了下一年，我就用我村的高音喇叭喊，来拿福字和年画来吧，在我村的小广场等你们。我又跟他们讲讲，现在年头不平静，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六四屠杀大学生真相。他们听了都表示很赞同，他们说，共产党最坏了，让我们说起来比你说的还要多。有一次，把资料发完后，回去的路上，骑着脚踏自行车感觉很轻松，心想，别人骑电动车很快，脚也不用蹬，家里有电动车，孩子怕不安全不让我骑，要是有电动车骑着多好。心里这么一想，自行车就离地了，离地大约有15公分，就跟腾云一样，地上是能看得清的云雾，车速很快。后来我起了怕心，心想不能这样，太快了，要摔倒了。这么一想我就摔倒了，感觉是摔到棉花团里一样，软绵绵的，一点事儿也没有。我悟道，师父把神通都给我们了，用什么有什么，我是起了怕摔倒的心造成的，不能掺杂人心对待。后来去近些的地方讲真相，遇到人就跟他们讲，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伪案、大法红传世界等等。世人都说法轮功都是为了老百姓好，书、台历、年画这些钱哪来的？还说资料上写了都是大法弟子自费，看看别的法门哪有像你们这么好。我说咱不说别人不好。世人说这本台历多少钱，点播机多少钱，你们得花多少钱呢？共产党可没这么好，都是搜刮咱老百姓。我说这都是救你们的，是我师父让我救你们的，你们好好看看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他们说是得好好看看，你们师父很好。我心里觉得出去讲真相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还有个人，我给了他一本台历和一个小册子，他扑通给我跪下了，说缘分到了，缘分到了。我说快起来快起来，你要磕头就给我师父磕。他说谢谢。我说你谢谢我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做的。他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都是白天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有次去一个庙会发资料，有好多摆摊的，我每个摊位都给一本，有的人主动伸手要，还有的人甚至离开摊位直接去车上拿。有人拿了好几个，我说不能这样拿，要不然别人就得不到了，我就用手按住这些资料。一个人拿了几个，说这是给我儿子的，这个是给我闺女的。一会儿功夫就发完了，人们问还有吗？我说没了。他们说再来时记得多拿点。我出门讲真相前就给师父烧香磕头，跟师父说师父，我要出门讲真相了，求师父加持，定住恶鬼邪灵，要去哪个村就把那里的邪恶定住，不让他们迫害大法弟子，要让众生了解真相。我去公路旁边的树上挂福字挂件，有人路过看见了问干啥呢，我说挂福呢，从这儿走过有福气，平平安安，卖东西的从这里走生意好，卖钱多，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们方方面面都好。他们就开始念。有次我去一个村里挂福字挂件，福字在树两边挂着很好看，我看着觉得很高兴，有时候两边有路过的车过去也没说啥。有次有辆车在后边跟着喊不要挂了，我不理他，后来他停了车追上来说不要挂了，我说啥？他说不让挂了，我说这是挂福呢，让你们有福气。他说回家吧，我说是让我去那里挂。我心里想灭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定住他们，我就去别处挂了。挂完之后回头看那辆车还在那儿停着，心想这不行啊，我都挂完了人家还在那儿定着，心里这么一想解了吧。过了一会儿一看那辆车不见了，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做的。有次去贴513的真相贴，我前边贴好，后边一个人给我接了，我问他你为啥接，他心虚地说我觉得这挺好，想贴我家。我说我给你一个，你贴自己家，你把这个给我贴回去。后来他给贴上了，我心里想把他定住，不能让他再犯罪，他就定在那里不动了。我贴完回来发现他还在那站着不动，我心里说解吧，师父把一切能力都给予我们了，在这里谢谢师尊的慈悲看护。我每次出去讲真相心里都很纯净，没有怕心，没有私心杂念，遇到很邪恶的人就是得给他们讲真相，有的最后就相信了。 平时讲三退，一天能退八九个，给他们一张纸，有的人就自己写，最多的一次一天退了二十几个。就说这么多吧，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现在脾气还是不好，还有执着心得去，以上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